刚刚我们前面看了很多的这些投影片，我们其实在这几天在新闻上、在电视上，我们大家都看了很多的关于四川最近的这些消息。我想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看的这些东西，特别是我觉得，以前我看到土耳其地震，即使是缅甸，我们看到他们那边的这些灾难，你看到的时候你会难过，但是那种感觉不像我们自己的同胞，看到刚刚的那小女孩。就像我们的小女孩一样，我们家里的儿女一样，我们看的会特别有深切的一些感觉。那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常会问一些问题，就像刚刚朱大哥说，其实我们不需要问，但是总是会问，总是心里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。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题目，以苦难为题目，但是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我心中的七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在我们信仰当中。我们常常变成两极化，有些时候我们变成盲从。我觉得我们对世上很多的事情，我们会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，然后有人就跟我们讲说，你就是相信就是了，你就是相信。有些时候我们跟随神或是相信神，好像神是一个暴君，我们都不能够问问题，我们就只是 follow the order，follow the direction。我不觉得我们信仰是这样，但是有些人又觉得说。我知道我有一些问题的答案，但我又不觉得我们有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我们没有人是神，我们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的发生，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讲，我想不透。但是我并不觉得说我们想不透，我们就不要去想，或者说我们就变成就是盲从。我们基督徒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如果我们知道一切的真理、事实，我们不需要信心。所谓信心，是我们还不知道、还不确定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去相信，那是信心。反过来，如果神完全没有任何启示，给我们任何去思想的余地，那这是迷信。那变成说，我们不要想，我们就相信盲从就是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。今天晚上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七个问题。我也不敢说我有所有一切的答案，因为一切的答案只有神知道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也并不觉得说神完全不要给我们任何答案，不给我们一点英文说 clue 一些线索，让我们去思想关于苦难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晚上就是七个问题，我们希望一起来思想，盼望帮助我们能够走过这段时间。不只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四川的地震，其实我们看到天灾人祸不断。不管是在世界的这个 scale，或是在我们 personal 的 scale，待会会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经历过，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都有经历过一些苦难，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些苦难？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看到这些照片、这些景象，听到这些信息，我们心里是非常的难过，我们也禁不住的要流泪，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。主，我们常会想你在天上，你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？如果你是全能的神，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？如果你是公义的神，你为什么让一些无辜的人受害？如果你是慈爱的神，你为什么不避免这些灾害？主，我们常常会有许多许多的问题，我们基督徒都会问说，神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今天晚上还在这边跟 RTP 团契、跟 CCMC 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，还是要在这边承认。我们是渺小的人，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我们不能够知道神你在想什么，我们不能知道你的全知，你是有智慧的神，我们不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。但是谢谢你借着圣经启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去揣摩。主，你现在你的心境是如何？你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？你要我们怎么样来做？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晚上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亲自来感动我们，向我们说话。不是我们在这边所谈论的，不是孩子在嘴巴里面所说的。求主你的话语，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。我们把晚上的聚会仰望主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。
就像刚刚我说的，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七个问题，关于苦难的七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只不过是我们来定义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 scope，我们什么叫做苦难？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会碰到一些逆境， 但是逆境不等于是苦难。我觉得刚刚我们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讨论的苦难。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苦难，并不是说啊 ，I lost my job， 我被 lay off， 并不是说我今天从 shopping center 出来，发现车子被人家撞一个洞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找不到工作，或是我现在跟我的老板、跟我的指导教授相处的不好，这些不是苦难，这些只不过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逆境。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苦难呢，是在人生当中，顾名思义，两个字，一个苦，一个难，是一个不寻常的痛苦，是一个很大的灾难。我们刚刚看到那些照片，我们大概比较能够体会什么叫做苦难 ，suffering。这世上许多的苦难，我们看到这几年新闻上，不只是最近的缅甸、四川这次的地震，其实国内对唐山大地震应该不陌生。我从台湾来，台湾几年前的921大地震，你对美国人来说，他们 New Orleans 的前面的那个台风、飓风，或是911这个人为的这个3000多人在一刹那之间都过世。我前几天在看 ABC News 的时候，像前面在报四川，接下来的信息就是 North Carolina 这边，我们有 Tornado， 有一些人就丧失他们的生命。这些也在我们周围，我们发现这些苦难在世界上各地不断的在进行。但是今天你说是信还是不信，因为媒体的传播非常非常的有效率。这次大陆他们做法不太一样，以前唐山大地震消息都封锁起来，这次他们大量的让这些照片、这些报道不断的出来，让我们心感深受，让我们知道想要去帮助他们。但是多少这世上有许多的苦难，我们人并不知道，这种大的 scale 的一些苦难我们不知道。你不要说大的 scale 的苦难，我们讲 personal level， 我们有没有认识的人遭遇一些苦难？一两个礼拜前我就看到 NC State， 我是 NC State 毕业的，我还是住在 NC State 学校校园附近。讲到说那天有一个人，美国他们规定喝酒是要21岁才可以喝酒。我常在想说，其实美国也是很有趣，他们18岁就可以去当兵，就可以去杀人，但是还不可以喝酒，要到21岁才可以喝酒。他好不容易大学大三 Junior 满21岁，他那天喝酒 party 庆祝，回家的路上他去撞死了一个60岁的老太太。这对这个老太太来讲是一个苦难，对他的先生、对他的家人，其实对这个学生也是，21岁，年纪轻轻，就是因为他喝酒，他一生，他这个磨灭不掉的，他这个所做的事情，他夺去了一个老太太的一个生命。前几年我们 NC State 在 football game， 大家知道 football 大家就是喝酒，party， 在散场的时候有一部车子坏了。后面有一个学生看车子坏了，他就下来想要帮助他，想要看什么的时候，也是被另外一个 drunk driver 撞死。这是我们常发生的事情。那不要说我们这里，对我来说，我成长过程当中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可以说是我的堂姐，我四姑丈四姑妈他们的女儿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这个堂姐对我非常非常好，她常常鼓励我、安慰我，几乎每一个礼拜写一封信给我。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，他是台湾政大毕业的。他毕业的时候，他其实有一个很高薪的工作，他选择不去。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。那时候在台湾南部有一个屏东基督教医院，那个医院是由外国的宣教士带着钱来这边设立的，在一个乡下的地方。那时候恒春还是很乡下的一个地方，建立的这个恒春基督教医院。但是那个时候，他们这些外国的宣教士，他们想要撤走。他们觉得说，台湾你们经济已经起来了，你们可以自己支持这样的一个基督教医院。那我堂姐她本来有一个高薪的工作，她觉得说她对这个工作非常非常有负担，她决定辞掉台北市在大城市的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她到一个乡下的地方去，到一个恒春基督教医院去。每天呢，她是学会计的，他除了在帮医院算这些会计以外，他很会唱歌、弹琴、唱歌。他就拿着一把吉他，他每天到病房里面去向这些病人唱诗歌给他们听。他下午每个礼拜有2个下午跑出去，跟我们台湾就是野外主日学，把那些在外面在玩的小孩子叫来，就唱歌给他们听，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。他每个礼拜一定会写一封信给我。他们那时候想要 fundraising， 他很会唱歌，他们几个医生、护士，包括他们就决定说要到台湾各个教会去诗歌献唱，然后要 fundraising。 他们那天天气出发的时候还蛮好的，大家一起祷告就上了车，结果车子在高速公路快到彰化的时候忽然下起雷阵雨， 就一不留神，可能那个积水积太多了。他们开的是一部金龟车，现在金龟车大家很少开了。大家知道金龟车其实是设计上有问题，因为它的引擎在后面。大家知道金龟车引擎在后面，我们平常引擎打开来在前面，但是金龟车的引擎在后面，所以就是后面比较重，前面比较轻。当它碰到那个积水的地方的时候，它踩刹车，结果整个车子就开始旋转起来，滑了一两百公尺停下来。大家还好吗？在车上的人都还好。但是我堂姐她本来是坐在后面中间的，她就被从后面窗户被甩出去，所以他们就回去找她，送到医院去，过世了。那个开车的也是基督徒，一个医生，他们就是要去做福音布道的。他心里非常难过，他去找我四姑妈、四姑丈，我四姑丈是牧师，他去跟我四姑妈说，很抱歉。他跟我们出去，虽然我不觉得那是他的错，但是他是一个 driver，他觉得那是他的责任。他说："我就做你儿子好了。"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四姑妈只讲一句话："她说儿子我已经有三个了，女儿我只有这么一个。"我还不会忘记那件事情，因为那是在我大学时代，我不能够忘记的。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可能或多或少，我们看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苦难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苦难。在我们教会前几年，其实很多人可能认识朱老师，绝对认识杨淑琴，很年纪轻轻的得 breast cancer。徐玉芬，我太太，她有一个学生，很可爱。她弹琴弹琴，有一阵子会觉得说，好像她记忆力不太好。我长话短说，她后来发现她是得了一种疾病，她就全身器官都开始退化。但那已经是7年前的事情，到今天还躺在病床上。我们周遭有许多许多。这些苦难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，这不是我们所谓的逆境不顺利，不是，而是指人世间不寻常的痛苦跟灾难。前几天我看新闻，看到达拉斯那个地方有一个黑人，他被关了26年，说他强暴谋杀他的女朋友，后来但是现在他们 DNA 查出来发现不是他，他在监狱里面被关了26年。我看了觉得很惊奇，我惊奇的不是说他被放出来，而是说他们有一个机构，美国有一个机构专门在做 DNA 的测试，特别把以前很多的这些错误的判决的案子找出来。他们发现说不是德州，而是说 Dallas County， Dallas County 过去5年内他们已经平反18件，已经平反了18件，这些人都是年轻人，20-30岁，他们没有做任何错事，但是在现在的司法制度上被说他们有罪，而且犯了强奸杀人，20几年在监狱里面。感谢神有这个机构，他们愿意去顾虑这些人，帮助他们平反能够放出来。我常在想，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是怎么样，20几岁进去，现在出来已经是50、50、60岁，人生已经过去大半了。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苦难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，而且很多很多，约伯记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我们如果没有在看新闻，没有在看报纸，我们就觉得说每天生活得很好，但是其实这世上就像约伯记所说的，我们在世到处到处有许多的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所以我们来开始问真正的一个问题，其实我们进入了一个主题，我们都会一个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如果有神的存在，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？当缅甸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候，有一个记者就写，就说这个问题只有神能够回答，如果有神的话。我还记得911发生的时候， September 11发生的时候，他们访问 Billy Graham 他的女儿，问他说，你在传道那么久，你父亲传福音那么久，你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解释吗？会有神的存在吗？这是很多人常问的一个问题，如果有神的话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？而且很有趣，这世上的保险公司对于这些天灾，他们有一个用词叫做 acts of God。 不管神同不同意，我们人都想说这些灾难是从谁来，都是从神来。那对我们来讲最接近的是 UNC 有一个教授，不只是教授，他是系主任 Chair of Department， 那个 Department 叫做Religious Study， 他们在专门研究信仰。这个人他年纪轻轻，他就觉得他对基督教很有热心，他要去做一个宣教士，他去读 Moody， 非常有名的一个训练传道人的地方，他拿到一个 diploma。 后来他去 Wheaton 拿到一个 bachelor， 他去 Princeton 拿到神学的 Master， 后来他拿到神学的 PhD。 我们看到这么优秀的一个人，他拿到那么多的神学学位，我们想他一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牧师。不是，他最近写了一本畅销书，他的书名就叫 God's Problem。 他在 NPR National Radio Station， 他在那边谈这本书 God's Problem。 他说他研读了圣经那么久，他的专长是新约，他新约看了那么久，他觉得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他今天宣称他是无神论者。因为 God's Problem 他没有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呢？苦难。他读了那么多的神学，他甚至在教会，他甚至在台上讲道，但是今天他是 UNC 的 Religious Study 的 Chair， 但是他的论点是说没有神，这些都是人虚造虚构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苦难的问题没有答案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第一个要知道说，苦难不是从神来，苦难从什么地方来？但我们最能够深切的体会到，就是苦难可能来自人的作为。怎么说呢？有些时候来自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的过犯，或是缺乏智慧。有一个母亲，她为了她的孩子好，她不断地给她吃一种 supplemental， 还没有经过合法的，但是听说那个东西药很好，一直吃一直吃，后来她的小孩变痴呆了。她有没有要害她的小孩？没有。但是因为他的无知，他可能造成这个小孩子的不幸。今天我们对手机，大家知道手机，很多人说要不要，可不可以靠着常讲太久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以前我们在说香烟对人体有没有害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现在医学上都说现在香烟是对人体有害的。我们手机对人体有害吗？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对这世界上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过患，缺乏智慧，我们会造成苦难。我一个非常好的同学在读 Master 的时候，非常好的一个人，从国内来，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彼此在学校努力，他们毕业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想说我们想要开一个餐厅，他们果然就去开一个餐厅。他们非常勤奋，非常的节俭，他们每一个礼拜一定要去纽约那个地方去办货。但是去办货的时候开上去，他们觉得要省旅馆钱，他们觉得要省时间，所以常常是办的货就是当夜就是连夜就赶回来。有一次开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太太已经困得很，跑到后头去睡觉。那先生开到 Richmond 的时候打瞌睡，车子穿过中间的 media 去撞到对面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老太太，那个老太太脚断成十七节，他上面坐着他三个孙女都受伤，他太太坐在后座，他的脊椎这边断掉，然后他本身呢，他那时候很难过，帮他们在送医院等等等等，等到回到 Raleigh 之后，隔了几天发现他的肠子断掉，他自己也住院。我一个非常非常亲近的朋友，他问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。有些时候我们是可能不是故意的，是我们的疏忽。这件事情之后呢，我都不太敢开车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打瞌睡，我都不敢再开下去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会逞强，去佛罗里达，去 Disney World彻夜开回来，打瞌睡照样开。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不敢了，因为这世上有很多的苦难可能是来自于我们人自己的过错。我们的疏忽不一定是蓄意的，但是有些是蓄意的。我们看到这世上许多这些所谓的杀人强盗犯法的这些人，我们讲大一点的 scale， 我们讲到说以色列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多少人死掉，600万人，这是希特勒下的命令。但是他单单下的命令可以死掉那么多人吗？这要很多人的合作。波兰那边很多人都很气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都很有钱，他们配合纳粹党，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杀了多少犹太人，600万的犹太人。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8年抗战的时候，我们到现在都还气日本人，气得痒痒的。这次日本人有派人去搜救，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，老一辈的人他们非常气日本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南京大屠杀多少人过世。很多的这世上的苦难是从人的罪来，我们自己的过患或是缺乏智慧，我们周围恶人的罪行或是善人的愚行，我们在这世界上社会的不公义，政治上的不公义。我刚刚谈到说在监牢里面关了20几年，很多的时候这次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，我们不能够否认。 所以很多人说神为什么使这些苦难发生，其实我们不要忘记苦难的源头不是神。那你会问我说，好，人祸是从人来，但是天灾呢？你说天灾，你说四川的这次的地震，这个又怎么说？天灾是怎么说呢？没有错，苦难是有可能来自于大自然的力量。大自然有很多的自然律，当我们今天站在一个高楼上，我们就受到地心引力的控制。如果我们站在边缘不小心跌下去，我们会不会摔死？会摔死，是受什么的影响？地心引力，这是 law。 那个热水在那边烫滚，我们成人知道说不可以去摸，小孩子不知道，他们去碰到了，他们被烫伤了，烫着了，他们受害了，他们只不过是违反的自然律，他们不知道自然律的可怕。其实自然律有些时候是在帮助我们，但是自然律有些时候，如果我们不遵守自然律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受害。我们在台湾以前虽然会淹水，问题不是那么大，最近每一次一下雨，淹大水土石都奔下来，活埋了很多的人。你说这是天然的灾害，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做研究，发现是他们大部分把树木都砍掉了，然后种什么？种槟榔树。那槟榔树没有办法抓住那些土壤，所以只要一下雨就冲下去，很多人就被活埋。今天有很多的原因，不只是大自然。刚刚有一弟兄秀那个，这次很多的学校垮下来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偷工减料，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按规定，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天灾，但是我们又会加上很多人的人祸在那个地方，会造成这些灾难。那你说天灾真的是 acts of God 吗？真的这些天灾是从神来的吗？这个问题我还是要说我没有答案。为什么神容许很多的天灾？举例来说，这个地壳的变动，我们今天有这些地震，有这些火山。当然有些人这么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 valid， 就是说这个是 valid argument， 我只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所记载，在挪亚那个时代，人非常非常邪恶到一个程度，神觉得他需要把这些人铲除。很多的时候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有些时候就是 act of God， 神会阻止这个人类的腐败继续下去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说暴政必亡，对不对？暴政必亡。很奇怪，希特勒没有赢到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人没有赢，在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这些暴君，这些邪恶的一个政权，他们最后都没有成功。有些时候神会 interfere。 在挪亚那个时代，世界上的人近日想的都是恶，到一个程度神觉得说他要把这些人通通灭绝。后来我们也知道，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两个很有名的城叫做索多玛、俄摩拉，记不记得？也是邪恶到一个程度，神说要把那个地方毁掉。我们在挪亚那个时代，挪亚在当代是一个异人，神要他去盖一个方舟，经过好几百年的时间，没有人愿意相信，最后只有挪亚一家八口，今天船的那个字舟八口，一家八口进到挪亚的方舟里面去。雨开始下来，下了多少天？40天。是局部的吗？不是，是全球性的。最后挪亚的方舟停在哪里？亚拉拉山上。亚拉拉是今天的哪里？是喜马拉雅山旁边有一个小山丘，在苏俄跟那个尼泊尔的边境那个地方，亚拉拉的山上。我前几年还看过美国的一个特别节目，他们说有人说去发现那个方舟，跑去那个地方照相，因为在那个冰川雪地里面有一个方舟在那个地方。当然你可以相信，你也可以不相信，但是按照圣经的记载是说它是停在那么高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学科学人就知道，有水就有水压。大家如果有去潜过水，大家知道潜水如果带那个潜水的东西，是不是可以一下子就潜下去十几二十公尺下去？不可以，因为那水压很大很大，所以都要慢慢慢慢的下去。前一阵子台湾有人在恒春那个地方潜水，后来被浪冲走了。我一个朋友问我说，他们为什么被浪冲走，不赶快起来就好了？不能啊，因为他要慢慢减压才能够上来，你要慢慢减压才能够下去。这个才讲到是二三十公尺左右的压力而已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最后挪亚的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那么高的水位，全球的那个压力有多大？那个地壳会不会遭受到一些的这些挤压？这是有人在想，说不定今天的这些所谓的地震怎么样，都是从那个地方来。我们知道的是，在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，那是一个 perfect world。 亚当夏娃还没有吃分别是非善恶果之前，人还没有罪之前， that's a perfect world， 没有疾病，人都可以活很长久的。我们今天在讲进化论，但是其实我们要讲退化论。 那时候亚当可以活八九百岁，挪亚可以活好几百岁，等到了摩西的时代，我们今天是70岁80岁，我们人是在退化，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，以前的细菌只不过是在腐蚀树叶，帮助我们 recycle 做很多的事情，今天细菌对人会有侵袭，我们会有很多的疾病，今天很多的这些疾病大自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。今天在掌握这世界的王权的不是神，因为神说是那个恶者，在那个恶者的手下，今天这些天灾人祸说不定是从那个恶者来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因为每次我们讲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去看约伯记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真的是要去看约伯记。我们很快的把约伯记看一下，在约伯记第一章，我们看第一章就好了。我读一节，弟兄姐妹读一节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的家产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，并有许多奴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宴席的日子过了，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，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，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，心中弃掉神。约伯常常这样行。
有一点神圣种子来
试炼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问撒旦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
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探我的仆人约伯
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于是撒旦从
耶和华面前退去。
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。
有报信的来见约伯，说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。
示巴人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
他刚来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羚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。
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人来说，加勒底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我们一起念21节，来说，我赐生出于母胎，也必赐生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余望，或是说不妄评神。我们刚刚看到有天灾，我们刚刚看到有人祸，但是是从谁来？是从撒旦来。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撒旦会用天灾人祸来攻击人类，不是从神来。当然我们待会会讨论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，但是容许跟主动不一样。我们要有一个深切的了解，神从来没有主动的把苦难加在我们的人身上，这些是撒旦，这些是天灾，这些是人祸，人的罪所产生的。我们刚刚读过去这段经文，对约伯来讲是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件事情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说噩耗连连，甚至他的小孩子一日之间都没有了。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呢，发现约伯自己身上也生了病，长了毒疮，甚至他太太说，这样的神你还要敬拜吗？讥笑他。但是他的信心没有失去，后来来了几个他的朋友，以为这几个朋友会来跟他一同哀哭，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这几个朋友就开始问他， 说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得罪神，你今天才会碰到这件事情。他除了这世上的苦难，他失去他的亲人，他失去一切所有，他自己生病，他最亲近的太太耻笑他，他最好的朋友反而冤枉他，他说你今天遭遇这些事情一定是你得罪神，所以你才会遭遇这些事情。我们每一次要谈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回去看约伯记，我们待会会从约伯记再多了解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知道说，我们刚刚讲到说苦难从什么地方来，从人的罪来，从天灾，但是也有可能是来自撒旦的攻击。提摩太后书3:12有一句话说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都要怎么样，都要受逼迫。有些时候我们心里想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我们发现基督徒我们善不一定有善报，反而是我们 do the right thing， 一些事情反而会加注在我们身上。这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地方，这是我们信仰很多的疑问从这个地方来。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，如果有这些苦难，有没有神？我还是觉得有神，因为苦难不是从神来，苦难是从人的罪，从这些天灾，从撒旦的攻击来的。那我们第二个问题说，那如果有神，而且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为什么苦难的发生似乎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？我们中国人都愿意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我们发现苦难的发生没有什么因果关系。我们常会有一个错觉，就像约伯的朋友，以为今天这些遭遇到这些事情的人，他们大概是做错事情，所以有一些所谓的报应，一些罪有应得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。我们先看刚刚约伯记，约伯记那个时候，当约伯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朋友来怎么跟他说呢？这个朋友他所讲的话，大家去看约伯记前面30几章所讲的，讲得振振有词，几乎每一句话我们基督徒应该都说阿们，但问题是错误的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属灵的骄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 quote 很多的经文，但是与事实不符。我们要很小心，这些人来对约伯振振有词，他甚至对他说，神岂能偏离公平，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？这句话是对的，但是他连到后面去，他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使他们受报应。我们这是人的自然想法。911发生的时候，有多少人特别是台湾的传道人说美国就是拜金，所以才会碰到这件事情。我们看到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，有人说那个地方看他们可能在 grow 很多这些槟榔，很多的甚至大麻，所以神让地震发生这些事情。我们发现人很容易去 justify 说人家遭遇到这些事情一定是他做错什么事情，罪有应得，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不一定是这样。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时代，有一个生来瞎眼的门徒跟耶稣他们经过那个地方，门徒看到这个生来瞎眼的，就问耶稣一个问题，他说是这个人犯的罪还是他父母亲犯的罪？这是我们人自然的想法，就是一定是他们有人犯的罪，他今天才会这个样子。我们常常会跟这些人一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看到在这世上苦难跟罪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有些时候是，但是有些时候不是。我们不能够以偏概全，一概而论，因为即使义人在这世上也会遭遇苦难。刚刚那个瞎子，耶稣说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不是。传道书7:15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，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，这都是我在虚度之中所见过的。所罗门王那时候对这世上的观察，是不是善一定有善报，恶一定有恶报？他不一定。我们看到我们周遭不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问题说，神若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为什么苦难的发生好像没有一个因果的关系？我们要知道是没有因果的关系。今天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我们不能够说他们有罪所以才发生这些事情。我还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前一阵子生病住院，教会有一个人去见她，她劈头第一句话就说，你要悔改，你一定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神在管教你。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基督徒不要这样子。我们有些人在苦难当中、患难当中，但是我们还自以为义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这世上义人还是会受苦。刚刚讲到冤狱，约瑟他是不是也在监牢很多年很多年？约瑟在旧约的约瑟，他不去做不好的事情，他选择正确的 do the right thing， 结果也是在监狱里头那么久的时间。我们看到这世人在这世上苦难的发生似乎没有因果的关系，但是话说回来， 耶稣也提醒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路加福音13:4-5记载一件事情，那时候在加利利有一群人，他们造反，结果他们被比拉多平乱，然后全部都被杀死了。但是在西罗亚这个地方有人在盖塔，后来也塌下去。为什么他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呢？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对这两个是刚好是今天所谓的台湾的蓝跟绿，在美国的话民主党跟共和党，因为这些加利利的人是反对罗马政府的，他们想要揭竿起义，结果被歼灭。在西罗亚这边盖塔的人是跟罗马政府合作的，就你发现即使跟罗马政府合作也好，即使跟罗马政府作对也好，他的下场呢发现都有悲惨的下场。所以他们搞不清楚他们应该怎么样子做。那时候耶稣回答他们一句话，他说，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更有罪吗？我们今天常会想到说911发生那件事情，那些人是不是比较有罪？这世上发生那么多事情，这些人是不是比较有罪？耶稣提醒我们说 No， 不是。但是后面有一句更重要的话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不是。他说怎么样？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？我们如果不悔改，我们都要如此灭亡。不要忘记罗马书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也都知道罪的工价乃是什么？乃是死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乃是永生。所以为什么刚刚朱老师一直提醒我们，碰到这些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头会难过，难过的不只是他们丧失了他们的生命，难过的是对他们来说，方舟的门已经关上了，他们没有来得及相信耶稣。他们当中如果还没有相信的，如果他们已经相信神的人，相信耶稣的人呢，他们今天是跟神在一起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这些苦难。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，他们已经失去这个救恩的机会。很多人说这世上有那么多的苦难，有人问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，他说，这世上所有的苦难有增加人的死亡率吗？请问人的死亡率是多少？100%啊。自古至今有没有人没有死？没有，大家都会死。自古至今大家都会死。这些苦难，这些患难没有增加人的死亡率，只不过是在一个状况之下，瞬间很多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他们丧失那个得到救恩的机会。我们今天在说四川可能20,000多人，可能有50,000人，我们在说缅甸大概有20,000人，在短短时间之内就过世。如果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，黑死病那时候在欧洲的时候几百万人过世，但是听说那不是世界上最大的 disaster。 我们很少去报道人类史上最大的灾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在短短几年之间，因为肺结核死了1700多万人，全世界肺结核。以前有黑死病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对付它，有了肺结核，我们知道怎么去对付它，我们有了 cancer， 我们慢慢想办法去对付它，我们现在有 AIDS， 我们有 SARS。 但是真正会让我们死的不是这些疾病，是什么让我们人会死亡？是我们的罪。今天我们可以去把他们救出来，有一天还是会死。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他医病，他赶鬼，他甚至使死人复活，他使那个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，他使拉撒路复活。请问拉撒路跟拿因的寡妇的儿子今天活着吗？他们还是死了。没有错，他们可以在这世上活长一点点。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来讲，他们有这个机会，他们可以接受救恩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一件事实，这些人并不比我们更有罪，但是也不要忘记，其实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有一天我们都要面临一死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第四个问题，若神是一个慈爱的神，他为什么不止这些苦难的发生？刚刚我们讲到公义的神，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面，慈爱的神。若神是慈爱的，为什么他不止这件事情发生？有一次我在北卡开车，在 440 上面，我没有超速，50几迈在开，就用全速开到一个上坡的顶端的时候呢，忽然看到前面要下坡的地方，前面因为车祸全部的车子都停下来，但是我前面看不到，因为是在一个上坡的地方。等到我到最上面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前面的车通通停下来，我一定是只好踩刹车，然后我那个车子转了不是360度，转了720度，后来停下来， 车子还是朝前面，刚好停在车子的前面，我一点事情都没有。我那时候哦，感谢神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拯救我，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出车祸，他的生命就这样子没有了。有些时候神拯救，有些时候神没有拯救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被抓起来，前一天雅各就被拘留处死，隔一天天使救彼得出来。我看那段我看不懂，为什么神让雅各殉道，但是救彼得出来呢？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说，我没有答案呢。神有他的主权，有些时候他施行拯救，有些时候他没有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神要施行所有的拯救的话，那忙不完了。因为刚刚我提到说，缅甸那个地方有20万人死亡，我们看这个新闻可能觉得触目惊心、心惊胆跳，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全世界一天有多少人死亡？20万人，都没有天灾人祸，一天有多少人死亡？也是20万人，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没有在新闻上看到。神通通要去阻止这些事情吗？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常会想说，如果神是慈爱的神，为什么不阻止？我们会想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没有保守拯救。我刚刚的例子是感谢神保守我拯救我，但是我知道认识一些人，他们神没有保守他们拯救他们，他们也是基督徒啊。我那个堂姐为什么那天就这样子走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答案。我会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神不避免苦难的发生？我想回到刚刚约伯记，神要我们相信他，不是因为他给我们的好处相信他。约伯碰到那些事情的时候，约伯他讲一句话，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怎么样？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。今天我们不是去拜拜，结果这个灵我们就拜，不灵了我们换一家拜。我们如果相信这位神的话，我们并不单单是因为这些好处我们才跟从他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有些时候拯救，神有些时候容许苦难临到我们，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来 reasoning， 他一定有他的美意。如果神是一个慈爱的神，但是他还容许苦难临到，他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提几个，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所有的，但是这是几个我所想到的。第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是说，神用苦难来提醒我们人的软弱跟有限。我们到了21世纪，我们都觉得科学万能，我们人定胜天，我们科学越研究下去，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的进展，我们总觉得说我们人定胜天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但是每每在天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人的有限。New Orleans 那个台风，大家知道在那个台风发生之前，他们已经跟他们那边人讲了多少次，只要台风一来这个城就毁了，但是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觉得说这个挡水的一定挡得住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大家知道那个 New Orleans 它是海平面下面的一个城市，它只是靠那个围墙把那个水挡在外面，但是等到台风来的时候，围墙只要有一点点缺陷，就整个水都进来。你要说这是人不相信，还是说太自信，太自信于我们的技术，我们的这些能力可以胜过这些大自然的力量？很多的时候神用苦难来提醒我们人的软弱跟有限。诗篇90篇5到6节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花芽生长，晚上就割下枯干。我每次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，就发现说人多么的脆弱。我们可能没有在想这个问题，但是等到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在想说北卡这边是不是有在地震带。那即使没有地震带，我们前几天看到那个 tornado， 我刚来美国86年87年就一个 tornado touchdown 在 Raleigh 这个地方，前一天我去一个 Kmart 大大的，隔一天去惨为平地。 tornado 也来过这里， Fran 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一个礼拜停电淹水，我的车子被淹掉了，被冲走了。很多的时候当这些灾难来临的时候，神会提醒我们，我们人的软弱跟有限。传道书7章2节，所罗门讲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认同，但是我们来读读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。往糟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，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我昨天刚好有一个机会，我需要去墨买一个东西，我刚看完那个四川的 news， 然后等到去墨的时候，就发现美国这些年轻人，这些 young people， 这些美国人嘻嘻哈哈在那边，然后我发现我心境上很矛盾。我前一刻钟在那边看四川的那些灾难，这些新闻，后一刻钟看到美国这些年轻人 天下太平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但是我感谢神，今天晚上你们来了，因为神要我们说怎么样，往哪里去，照上帝家去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人是有限的，我们说不定跟他们一样吃喝玩乐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当我们看到四川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都在神的手里面，我们不知道的。有些人或许觉得说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传福音给家人，但是我们什么时候，我们不能再跟家人见面，我们不知道的。所以所罗门王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往遭上的家去，强如往焉得的家去。因为就像刚刚说的，我们人的死亡率是100%，死是众人的结局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我们不会以为我们可以 live forever and ever，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活到永久。以前我常用一句话开玩笑，是在美国看到的，他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们 too young to think about death，但是我们等到工作，像我们这样中年 too busy to think about death， 太忙了没有去想。等到我们老了呢，就是 too afraid to think about death， 我们又太害怕了，不去想到死，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死的问题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上。神用苦难来提醒我们，这世界不是我们永久居住之所。我们看到前一刻钟、前一天可能是非常兴旺的一个城市，都江堰、北川。我们看到那跟几十年前的国内不一样，现在非常的发达、非常的富裕。但是等到隔一天呢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些景象，看了会难过，真的是看了会难过。我们看到纽伦看了会难过。大家有没有机会去纽约看那个 World Trade Center 那个地方？我不是等它清完才去，我还没有清我就去了。我路过 Pentagon， 看到那个他们被飞机撞的那个地方。我们不断地要提醒我们自己，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提醒说，这世界不是我们永久居住之所。我们常误以为这是我们永久居住之所，我们会在这边 forever。 但是等到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才知道说 no， 不是。诗篇102:26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改变了。如果我们基督徒去看启示录，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什么新天新地，不是这是个旧的，这些会地震会有灾难的这个旧天旧地，这些都要过去。今天我们在这世上只不过是一个客旅，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乡。我们的家乡也不是台湾，也不是国内，我们今天是神的子民，我们一个永恒的家乡。耶稣最后在受难的那个晚上，他跟门徒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常会误以为我们就是永久住在这里了，我们拿到美国的绿卡了。但是真正我们需要定睛在神，定睛在天，提醒我们说，这不是我们永久居住的地方。诗篇119:71讲到说，有些时候我们会受苦，但是受苦对我们有益，因为为要使我们学习神他的律例，学习神他的旨意。很 painful， 看到这些照片很 painful，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会回到神的面前。待会我会多讲一点，这个人叫做 Tony Dungy， 我很喜欢看美国的 football。 这个 Tony Dungy 是去年还是前年拿 Super Bowl 冠军 Indianapolis Colts 的教练，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。当他在Minnesota 当助理教练，他就常常带这些球员 Bible Study， 然后他自己后来做到总教练。他前两年，他本来大家都以为他们可以拿到 Super Bowl， 结果一直赢赢赢赢赢到有一个礼拜输了，输了不打紧，那个礼拜他的大儿子死了。那时候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些消息。那年 Super Bowl 的时候，他去参加那个早餐会，大家都以为说今年应该是他们拿 Super Bowl， 他不只是没有拿 Super Bowl， 不能参加 Super Bowl， 他的儿子还过世了。那时候他在跟大家分享一些 message， 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。其中一个 message 他说，他有一个儿子是有一种病，那种病很奇怪，很多人父母亲觉得说这样的病不错，但是其实是很可怕的一种病，就是他小孩子一点都没有感觉痛，一点都不会痛。大家想不想要你们的小孩不会有任何疼痛？我们何尝希望保护我们的小孩，不要让他们受到这世上任何的伤害，让他们不要疼痛。他说刚开始他觉得他小孩子不会觉得痛，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病例。但是等到后来才发现说很糟糕， 因为他的小孩子不会痛，所以他什么事都做。比如说那个 oven 出来那个饼干烤得很热很热的时候，他就拿去要拿来吃，他拿来吃他不会痛，等到吃的时候他手上都已经烫伤了，嘴都已经烫伤了，他不知道，他继续吃。他跑到那个溜滑梯上面，别的小孩子是溜下来，他是跳下来，因为脚不会痛。他说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要感谢神会让我们感到痛，因为当我们痛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。我们痛的时候，我们会跑回去找我们的爸爸妈妈。当我们不痛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父神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，看到这世人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会学习谦卑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会因着受苦要让我们学习神他的律例。神用苦难也来磨练我们，他盼望我们有坚强的信心，耐心可以结果是更多。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，所以我不花很多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念诗篇66篇10到12节。来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椅子一样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其实中国人也是很有智慧，孟子就讲过这句话，大家都会背，对不对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这是我们以前都读过的，没有错。神有些时候借着这些苦念来熬炼我们。彼得前书一起来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我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站立得住，像约伯一样，他那个时候还在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而不是像那个 religious study 的那个 chair。 So that's God's problem。 他今天他觉得他是一个无神论者， God does not exist。 有些人经过这些试炼就跌倒，但是我们看到神常常是借着这些试炼来磨练我们。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，一起来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我以前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家买了一个房子，有一个鸭，然后有一棵树每年都长得很不好。徐玉芬常常跟我说，你去把它剪一剪。我说剪了等你再修它，我觉得怕它受伤害，我怕把它剪死了或怎么样，我就不去动它。等到有一年实在是不行了，我就给它剪一剪，隔一年长得非常非常茂盛。我才想到大自然的道理就是这样，神有些时候修剪干净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，结果是更多。有些时候他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，让我们结果是更多。当然我们要 compassion 对于那些受害的人，但是有些时候因着这些事情会让我们更好。我希望将来国内在盖学校的时候能够盖得更好，不再有人偷工减料。我希望因着这件事情以后那个搜救的这些能够更提升。这次为什么日本有人去台湾有人去，因为他们都发生过，都发生过大地震，他们都有这些器材配备，他们怎么去寻找这些人。今天我们如果经历过，我们说不定可以结果是更多。当然在过程当中这边讲到说会似乎忧愁，但是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苦难来磨练我们，让我们有更坚强的信心，让我们结果是更多。而且神常常借着这些苦难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跟大能。我们回到刚刚讲的那个瞎子，天生瞎眼的，耶稣说不是他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亲犯的罪，是为什么？是要他在身上怎么样显出神的作为来。常常神借着苦难来让我们看到神他的大能。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1章有一个故事，有两个姐妹马大跟玛利亚，他们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。就有一天拉撒路生的病很重，其实已经过世了，他们来跟耶稣说。耶稣那时候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这并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神的荣耀。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，看到他丰富的恩典。约伯在最后42章，他跟那些人辩到最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以前我风闻怎么样有你，但是经过这些苦难我今天怎么样亲眼见你，亲眼见你。有些这些苦难我们才能够真的经历到神奇妙的大能跟丰富的恩典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， 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苦难，我们没有办法帮助那些同样在苦难当中的人。我还记得一个月前我在这边讲过一个笑话，我说有一个老师要一个小学生他们作文写一篇文章，就说一个穷苦人家，其中有一个学生他家非常非常有钱，他说要写一个穷苦人家，他就这么写，他说有一家人很穷，他爸爸很穷，他妈妈也很穷，他哥哥很穷，他弟弟也很穷，他姐姐穷，妹妹穷，他们的厨师也穷，他们的司机也穷，他们的园丁也很穷，他们的佣人都很穷。他知道什么是穷苦人家吗？他不知道。今天我也在这边说，我们说生产之苦，这个妇女生产是最苦的。我们男生有没有经历啊？我们一点经历都没有。我们教会有一个，他太太要生的时候，他先生拿着那个 camera 对他一直照，然后说笑一个笑一个，被他打一个巴掌，痛得要死，还叫我笑一下。我们有没有经历过？我们没有经历过，是不是？我们讲到说，我们教会最近有人得了 cancer， 我发现我对他没有什么话说，但是有另外一个姐妹，她经历过 cancer， 她跑去跟他讲，她发现他们可以谈。玉芬她爸爸那时候她得了咽喉癌的时候，她什么人都不见，结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说她爸爸前几年刚好咽喉癌开过刀，她说要不要她去看他。许玉芬本来在讲说他爸爸大概不会见，他最近都闭关关起来不见任何人，但是这个爸爸本来住在那个台湾中立或是什么地方，大老远跑到台北去找他爸爸，结果他爸爸竟然见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经历过，这个人经历过咽喉癌，知道他的痛苦，知道怎么样走过。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我发现他可以跟玉芬父亲可以跟他谈。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经历苦难，是让我们能够体恤安慰软弱的人。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所以为什么慈爱的神容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？他有他的美意，他要我们不是活在那个温室的保护下面，他有些时候让我们 expose， 跟平常人一样经历这世上的一些苦难，但是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。但最后，就像约伯，神他有时候不保守拯救，像撒旦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：“这个约伯为什么敬畏你？因为你给他那么多的好处，你保护他。如果你把这些拿走，他就不相信你了。”神要让我们看到说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凭信心跟随他，而不是因好处祝福来跟随他。约伯那时候讲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很喜欢这句话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。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，来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很多人可能经历过丧子之痛，这次很多国内的这些我们的同胞，他们的小孩子过去，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还能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。大家不要只看到死亡结束，因为这些小孩子他们到哪里去了？我们按照圣经的讲法，如果他们相信，他们绝对是得救。如果他们小，他们还不能够分辨左右手，神一定有他的标准，这些人不一定是永远的死。我不是神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神是一个慈爱的神。约伯他这些小孩子过世到底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，神有他的审判的标准。我觉得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，像刚周老师说的，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我们盼望能够赶快帮助他们相信，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还会碰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希望能够讲这样的一句话：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。好，剩下三个问题哈，三个问题。如果有一个全能的神，他为什么不把苦难全部拿掉？很多人觉得说神不是全能的，所以他没有这么做。但是大家觉得呢？为什么全能的神不除去这世上的苦难？其实我跟弟兄姐妹说，如果神要做，他是可以，但是要付上一些代价。什么代价呢？苦难的源头是人的罪，苦难的源头是撒旦，苦难的源头是这世界上不完美的这世界。如果要把这些东西都除掉，有没有办法？其实有一天会来。什么时候会来？耶稣他会不会再来？他还会再来，他要审判所有人的罪，他要把撒旦捆绑起来，他甚至要给我们新天新地。其实神要做是可以这么做，但是他如果今天他马上来这么做的话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 挪亚方舟门就怎么样关上了。今天还没有认识相信神的人，他们就永远沉沦。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有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想神是很希望赶快这么做，但是如果他这么做的时候呢，很多还没有相信他的人，包括我们的亲人朋友，他们就永远沉沦。所以他还给我们机会，他还给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给我们这些周围的人，希望他们不是永远的死。但是这些事情也提醒我们那一天会来的。我记得朱老师送出来的 email 就有这段经文，是不是？马太福音24章6到8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堕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但是只是起头，有一个征兆说耶稣快来了，但是还没有来，但是提醒我们耶稣会不会再来。耶稣会再来。普世性来说，耶稣降临有普世性的降临，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，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刹那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。不管是普世性的耶稣再来，或是我们个人性的什么时候我们生命要结束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些世上的事情是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没有错，神今天他没有把这些苦难挪去，但是有一天他一定要把它挪去。但是把苦难挪去跟着来的就是普世性的审判，撒旦一定要被关起来，这些苦难的源头通通会被解决掉，我们人的罪。今天感谢神，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可以站在神的面前。但是那些没有相信的，他们就永远的沉沦。有一天，有一天神应许我们，没有错，这些苦难会过去。刚刚那个弟兄也有秀这段经文，启示录21章4节，我们一起念来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但是有一群人，我没有把经文放在这里，他说他们要在那个地方咬牙切齿痛哭。哪些人？没有相信救恩的人。对于我们相信的人，我们不再有眼泪，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相信的，他们就要咬牙切齿痛哭，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这样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最后不是说神不是全能，不愿把苦难挪去，他可以，但是当他要挪去的时候，就关上救恩之门。所以今天他盼望我们能够继续把他这样的福音跟别人来分享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应许盼望，没有错，将来有一天这些苦难都会过去。倒数第二个问题，这也是很多人的想法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在哪里？神在做什么？甚至他是不是在那边冷眼旁观？有一本畅销书刚刚讲到 God's Problem， 另外一本畅销书，美国畅销书叫做 When God is Silence， 沉默的神。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神你在哪里？为什么神是沉默的？我们常以为神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，我们常以为说我们的神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。以赛亚也曾问过这个问题，他问说，耶和华，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人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那不只是我们，连以赛亚都问过这个问题。但是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？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？其实说到苦难，主耶稣基督对苦难陌不陌生？他还没有诞生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想他诞生在哪里？马槽。我们都希望给我们的小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床，温暖的被。刚刚看到那个地震的时候，在生产之苦，我们为那些 baby 感到很可怜，对不对？耶稣他有没有经历过？他并不是在一个病床上，在一个房子里面，他在哪里生产的？在一个冰冷寒冷的马厩里面生出来，用什么包？破布包。耶稣有没有经历过苦难？耶稣知不知道肉身的痛苦？他最后被钉在哪里？十字架上。他有没有被鞭打？他有没有头戴荆棘冕？他有没有被冤枉？他走上那条道路，是不是他罪有应得？不是。他知不知道这些苦难的事情？他知道，因为他自己走过这一条路，而且不只是自己走过，他选择走了这条路，他选择走这条路。以赛亚书53章3到6节，他讲到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知道这些苦难， 我们当看到那些人身体受伤，可能双脚要失去了，耶稣何尝不是经历过那样子？在十字架上，他在十字架上怎么说？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他知不知道这些苦难？他知道。他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，他自己经历过，他选择走这样子的路，因为爱的缘故，他选择这样的路。今天有多少人有选择的机会？譬如说四川花生的这件事情，你事先知道，假设说你事先知道，大家会怎么做？如果是我，大概就先走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选择说我留下来，为了要帮助那边的人？我相信可能有，很少数的人，可能知道说会有地震，但是选择留下来，为什么？帮助那地方的人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苦难，这是 by choice。 彼得怎么死的？最后被倒钉十字架。如果大家有看一部电影叫做《暴君魂成录》，他最后那个时候人家已经帮助他要从罗马逃亡出来了，那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：“你要喂养我的羊。”他选择回去，他最后被钉十字架。他不只是被钉十字架，他是怎么样？倒钉十字架。他说：“我不配的跟耶稣一样。”有很多人他们也经历过苦难，但是他们是 by choice。 保罗第三次布道回来的路上，很多人就跟他讲说：“你回去会碰到苦难。”一些先知就跟他说：“圣灵也晓谕他，你回去会碰到苦难捆锁。”保罗说：“我还是要去。”耶稣说：“若合你的心意，把这苦杯挪去，但是不要按照我的心意，按照你的心意。”这是 by choice。 耶稣他自己选择这样一个苦难的道路。而且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呢，他不止怜悯我们，他跟我们一同受苦。刚刚讲到那个拿因城的寡妇，当耶稣进到一个城的时候，发现寡妇就是说他没有先生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没想到连这个儿子都过世了。是那时候的 tragedy， 那时候的悲剧，那时候的苦难。出来的时候，这边经文怎么说？主看见那寡妇就怎么样？就怜悯他。我们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，我们会有这些怜悯，会有 compassion。 大家想神会不会有？一定会有。为什么？他看到寡妇的儿子，他就说：“你不要哭。”他心感身受，他使这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。我们看到说他在一切苦难当中，在以赛亚书这个地方，他有一句话，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，他也怎么样？同受苦难。他也同受苦难。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，他跟我们一同流泪。在圣经上记载耶稣流过泪两次，都不是为自己哦。一次是刚刚讲的那个拉撒路，他跟他的门徒说他只不过是睡了，因为他要去让他从死里复活。但是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在那边哀哭的时候，这边有一句话，耶稣怎么样？耶稣哭了。我常常去参加一些追思礼拜，我很难过在哭，有时候心中想说有什么好哭，他已经是好得无比，跟神在一起。但是我就想到耶稣还是会哭，因为跟这些哀伤的人同哀伤。耶稣哭了。最后他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他看到耶路撒冷城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几十年之后罗马便会攻进这个耶路撒冷城，铲平这个城。今天我们看到是地震天灾，耶稣看到人祸，他看到这些景象的时候，他怎么反应？他哭了。他不是为了自己要上十字架而哭，他是为了这些人，无辜的人会碰到这些天灾人祸，他在那个地方哭。这边讲到路加福音，他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，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。而且他今天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，他在最后晚餐他说：“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，但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”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讲到说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他也替我们祈求。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神，我们的耶稣，他了解我们的苦难，他自己走过苦难，他也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。如果我们流眼泪的时候，我相信耶稣也在流眼泪。刚刚的那段经文，我们在苦难当中，他同受苦难，他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，他也在苦难当中给我们一些平安盼望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下面说，在世上你们有什么？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罗马书五章，保罗跟我们说，患难会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就不知羞耻。哥林多后书 保罗他自己经历许多的苦难，他身上还有一根刺。保罗说，神对他说，我的恩典是怎么样，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得刚强，更显得刚强。所以我相信，我相信神绝对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。其实当我们心里中很难过的时候，他也同样的难过，他也同样的掉眼泪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在苦难发生的时候，神要我们神的儿女有怎么样的心态？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，这些答案你可能满意，你可能不满意。我还是要说，我不是神，我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，我只知道说有一些经文可以让我们去揣摩。但是回到最重要的，在苦难发生的时候，神要我们神儿女有怎么样的心态？我们从三个角度跟弟兄姐妹分享。第一个，当我们看到这世上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信心。有一句话他说，苦难和邪恶并非来自神，但神却使用他们来成全他的美意。我们知道苦难和邪不是来自神，但是神容许它发生，常常是为了成全他的美意。大家都很熟的一个经文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世上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要有 faith。 第二个，如果我们自己经历一些苦难，我们盼望能够自己省察 reasoning， 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身上，神你的美意是什么。撒旦想要用某种环境苦害我们，但是神却要用这些环境来造就我们。我在这边附个经文，是保罗他说的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他后面讲了一句话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些事上我都已经得胜有余。有些时候我们会碰到苦难患难，我们以为我们就跟神的爱隔绝，但是并不是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世上的苦难，我们继续相信。我们如果经历苦难，我们自己去 reasoning，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，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情形，我们如果有亲人朋友，我们身边的人遭受苦难的时候，虽然我刚刚讲那个经文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但是千万不可以跟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跟他们说，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是 last thing they need， 不是跟他们一些经文一些教条，他们需要的是什么？安慰。他们需要的是什么？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面前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跟马大玛利亚说，你们哭什么，我马上就让他复活了？耶稣有没有这么说？耶稣做什么？如果我们周围有人在走苦难的道路，我们需要有 compassion， 我们有怜悯的心，恻隐的心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，是当我们自己被神启示，凭信心说的，我们周围的人不可以跟人家这么说，让他们自己走过来。我们在周围，就像耶稣说，我们在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。我们圣经里面讲说，我们跟哀哭的人一同哀哭。更重要的是，当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，他把人分成两群，一群他说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生病你来看我，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来看我。这些人说，没有啊，我们没有做。耶稣讲一句话，他说怎么样，你把这些事情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。反过来，另外一群人，耶稣说，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，我渴了你没有给我喝，我没有衣服穿你们没给我衣服穿，我生病你没有来看我。这些人说，我们没有啊，我们从来不知道你遭遇这些事情。耶稣还是回答同样的一句话，你若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，就没有做在我的身上。我看到耶稣会不会 care 我们刚刚看到照片那些人，他会。我还是要说，这些灾难不是从神来，神容许它发生，但是神也在掉眼泪。神容许它发生，但是就像他当初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有这些 compassion， 他也希望我们今天说号称基督徒小基督的人，也是不是可以跟耶稣一样有 compassion， 跟他们一同走过这些苦难的道路。我堂姐过世的时候我很难过，但是那时候她葬礼的时候几百个人去参加，她的经文用的是说，一粒麦子若是死了人就是一粒，但是若是落在土里就怎么样，就长出许多的籽粒来。 那次在他葬礼上面，我们才知道他做了多少的事情。我只知道他每个礼拜写一封信给我，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个礼拜是写二十几封信给不同的人。我刚刚说他在那边带儿童植物学，他去病房看病人，这些都是事后知道的，我那时候都不知道。因为他的这些事情让很多的基督徒信心得到坚固。跟弟兄姐妹分享开车的那个医生是谁呢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医生叫蔡茂堂医师，在美国，在台湾，现在他到处在传福音，在做福音布道。黄立夫长老谁带他信主的？蔡茂堂医师，他就是那个驾驶。苦难会发生，当蔡茂堂医师到 RCC 教会的时候，他讲完道我就上去跟他自我介绍，然后他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就说我是伟纳的表弟，他脸马上一沉。这件事情在他心中还是很痛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神借着苦难，一粒麦子死了还是一粒，但是如果落在土里就长出许多的籽粒来。刚刚讲到 NC State 那个学生，他下来帮前面的人修那个车，被后面 drunk driver 撞死。这个父母亲来，他们很难过，这是他唯一的儿子。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是非常好的基督徒，他们把所有人的乐捐通通给那个撞死他儿子的人，帮助他去戒酒，去 go through 那个戒酒的那个过程。谁才能够这么做？我觉得只有基督徒才能够这么做。神要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不只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就像刚刚朱老师说，其实神已经有给我们一些答案，虽然我们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但是盼望借着这些苦难我们继续能够为神来发光。耶稣他自己走过苦难的道路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救恩。我们愿不愿意认识苦难存在的事实，认识苦难的源头不是来自神，但即使不是来自神，神有他的美意，有些时候让这些苦难临到我们，盼望这些苦难能够帮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但是我还是要最后再一次说，当我们看到四川这样地震的时候，盼望我们有 compassion， 我们尽我们所能做的。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，如果大家那时候在四川知道有地震，大家到底要离开还是要留下来？耶稣是选择留下来。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机会做这个选择，但是我知道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fund driving， 我们可能继续为他们祷告。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，不只是他们肉身上得到救助，我觉得我们更希望他们灵魂得救，希望这件事情提醒很多很多的中国人，我们需要一个救主，不是只是这世上的，而是永远的永恒的救主。 OK， 我今天分享到这个地方，可能大家还有一些问题，不过我们还会先做一个祷告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些讨论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。是的，每次当我们看到这世上的苦难，或是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苦难，我们常常心中有许多的疑问。你要我们凭信心来相信你，但是你也不要我们迷信。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，你留下许多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去揣摩神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去认识主，苦难不是从你来，让我们去认识主，你是一个公义的神。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一死，但是因为你的慈爱，你让这些苦难看起来是悲惨的事情，但是你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，要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让我们知道你并不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神。当我们为这些人哀哭，当这些人在忧伤当中的时候，神孩子相信你也一同流泪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我们能够做什么，你盼望我们能够有 compassion， 能够去看到这些人的需要，就像耶稣你提醒我们的，把这些事情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你的身上。求你让我们有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。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.